罗马书系列讲到82。得胜有余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罗马书8:35。韦保罗牧师，2014年10月12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7月31日。罗马书8:33-39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，终日被杀。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敏锐，使我们能明白你与子民所立的这些荣耀应许的高深。愿我们得着这些话语所要赐下的平安，也愿你给着一切荣耀，因为只有你有能力应许，并借着基督成就这应许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特别要思想的是第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在我多年的牧会生涯中，我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正经历危机，也许是信仰的危机，也许是灵性或道德的软弱与失败。这些事情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经历。有时他们非常隐晦，逐渐渗透进生活中，有时他们则突然爆发，像一场巨大的灾变，冲击我们的生命。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在这样一段时期里挣扎。他说，他的现状让他想起箴言24:16，这节经文深触动了他，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，恶人却被祸患倾倒。他困惑地问自己，我是哪一种人？我是那七次跌倒仍能再起的义人，还是那被祸患击垮的恶人？他挣扎于如何理解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以及神如何看待他。我与这位朋友分享了一个我自己也常常用来安慰自己的真理，你是罪人，神是救主，神是父，你是子。这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根本本质。他不是我的哥们儿，我们不是平起平坐地相处。虽然圣经中有时候称耶稣为我们的朋友，但更深的事实是，他是救主，我们是罪人，他是父，我们是儿女。而义人之所以能不断跌倒又爬起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路加福音22:31-32所揭示的。主又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义人之所以能重新站立，完全是因着基督的宝血与他的代求。那么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天父要允许撒旦有权柄来筛他的儿女呢？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？如果我是彼得，听到耶稣说撒旦想要得着你，我会希望主回答说，我拒绝了。然而神有他公义而荣耀的旨意，正如加尔文所说，除非我们对自己失去信心，否则我们永不会在神里面得着真正的信心。 除非我们先在自己里面被压下，我们的心就不会在他里面被真正高举。除非我们先在自己里面经历荒凉，我们就永不会在他里面得着安慰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五章关于神的护理这样解释，至智慧、至公义、至慈爱的神，有时会任凭他的儿女一段时间落在多样的试探和自己内心的败坏中，借此惩治他们先前的罪，使他们认识自己败坏的深度和内心的诡诈，好使他们谦卑，并使他们更紧密、更恒久地依靠他来得着扶持，也让他们在未来更谨慎提防一切犯罪的机会，并为了其他公义圣洁的目的。神有他的理由，他有时放松那安全的绳索，让我们在某些方向上前行，好使我们更深认识自己的罪，更深明白自己对基督的需要。我们在保罗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显明的例子，撒旦的差役竟成了神手中的器皿，使保罗学习谦卑。保罗没有因苦难而抱怨，他祈求神挪去这次，但最后他甘心接受，并喜乐地说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，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哥林多后书12章7至10节。如果我们回顾保罗的事工记录，我们会发现罗马书后半部分似乎带着自传性质。他描述自己名声受损、饥饿、被人鞭打、无家可归、被辱骂、被毁谤，甚至被看做事上的污秽，参见哥林多后书6章4节、11章中关于受鞭打、石头打、船坏、盗贼、劳苦、饥饿、失眠、焦虑的记载。属灵的力量与人的软弱在基督徒生命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动态。当你自以为刚强时，你其实是软弱的。当你承认自己的软弱时，你反而刚强。只有通过认识并经历自己的软弱，基督徒才能得着那从神而来的刚强。但我要强调，即便在软弱中，我们也绝不可认为自己失去了神的爱和恩宠。保罗在本章提出一连串修辞性的问题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要将我们的灵魂高举起来，让我们看见那无法被打破的神的预定与救赎的链条。那些可以真正领受这些应许的人能够确知，没有人能控告我，没有人能定我的罪，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，因为我们是神拣选的儿女。我们之所以被纳入这荣耀的救赎计划，并非因为我们的意志、善行或聪明，这是当今教会很流行的说法，而是因为神在永恒中所立的旨意和预定。他预知我们，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在适当的时刻他呼召我们，使我们称义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我们的得荣耀在他眼中已然成就。想想保罗在无数试炼中的安慰，当他默想自己得救的起源时，他能说，我为何在这里？我为何相信？我为何被纳入神的子民？答案是，因为在创世以前，神就已经定义成就这一切。既然如此，保罗绝不会允许自己产生这样一种想法， 他当前的试炼竟能撕裂那借着基督将他与神连结的永恒纽带。他深知自己之所以在基督里，是因为神在永恒中所立的旨意，并在历史中用他的护理成就出来。因此在一切境况中，他从未怀疑自己是否在基督里。保罗现在正在劝勉读者也要这样思想。我们必须这样思考。在这一切当中，保罗并没有轻描淡写地看待试炼的严重性，而是把它们放在恰当的位置上。保罗问道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他提出的是谁，但紧接着给出的却是一系列无生命的名词。这就显得特别有意思，这里的谁本该用什么更为恰当，可他却用了谁。加尔文对此评论说，保罗说的不是什么，而是谁，好像一切受造物和一切苦难都化身为一个个决斗士，举起武器向基督徒冲来。而这连串反问的隐含答案非常明确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我上周已经提到过，现在再一次强调，未来可能还要再说，这包括我们自己软弱的意志和动摇的信心。有人会说，这些事不能让你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但你自己可以离开它。但这恰恰违背了保罗的核心目标，他要给予我们最大的确据，与神的恩典关系绝不会断绝。如果我们与神的联合是基于我们自己意志的力量，那么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。我毫不怀疑，若不是神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，并用他大能的手在我们里面成就信心，当死亡、天使、掌权者甚至地狱的势力一同向我开火时，我必定会被彻底击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帮助，而这帮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到此，保罗已经从33至34节法庭场景的法律语言，控告、称义、定罪，转向了我们救赎的驱动力，神的爱。我们当然应当爱神、爱基督、爱邻舍。但弟兄姊妹，请听我说，我们的安慰不能建立在此之上。我曾有一位好朋友，如今已侍奉多年。他曾说，我不想陷在神学里，也不想纠缠教义，我只想教人如何爱耶稣。这话听起来很美好，这人也很可爱，许多年没见了，我想他仍旧如此。但让我直说，我们确实应当努力爱神、爱基督、爱邻舍。作为牧者，我也责无旁贷，要引导会众去爱耶稣、爱人。然而，弟兄姊妹，必须常住我们心中的首要信息，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爱我们。如果要排优先级，我宁愿你首先明白神对你的爱，而不是你对神的爱。有人说，绿野仙踪里巫师对铁皮人说，心不是凭你有多少爱来衡量，而是凭别人有多爱你。如果那别人是神，那么这话就再准确不过了。因此，基督徒的安慰不是建立在我们对别人的爱有多深，而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爱我们的长阔高深的认识与享受之上。这也是保罗祷告的重心，以弗所书3:14-19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求他叫你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爱完全可以也应该贯穿每一篇讲道，每一个主日。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系列来讲论神的爱，恐怕直到基督再来也讲不完。但即便它的广阔和深度超乎我们测度，我们也不可因此而不去追求领受它的高峰。那高峰是什么呢？神爱的顶点是什么呢？我认为答案在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或者如耶稣在别处所说， 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15章13节。这就是神向我们所展现的爱的绝对高峰，基督为我们舍命。如果我们去问世上的人，你认为神最大的爱心表现是什么？我猜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，结束疾病、饥饿或战争。但恐怕极少有人会想到，神最大的爱竟是预备了一个身体，让他的儿子降世，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正显示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。而这也正是爱的真意，神不是满足人所想要的，而是成就他知道人真正所需的。因此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赐下的不是人以为想要的，而是神知道人必须要的，他的儿子为人带来赦免与救恩。接下来，保罗提出那份爱无法被隔绝，并列出一份并不完全的清单，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露体、危险、刀剑。简单解释一下这些词，正如前面所说，保罗自己经历了这些苦难，除了刀剑，但那也在不远处等着他。这些苦难不是虚构的，保罗也不是对他们无动于衷。患难带有压迫、挤压的意思，像采压葡萄那样的压力。困苦指心里的窄迫、焦虑，仿佛四面墙壁正在逼近。逼迫就是持续不断的骚扰与追击，没有喘息。饥饿不是简单的等晚餐，而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虚弱。赤身露体暗示他不仅经历饥饿，还经历了寒冷与暴露的痛苦。危险指充满威胁的处境，最后的刀剑大概就是处决之意。弟兄姊妹，保罗深知这些苦难带来的外在与内在的折磨，这些试探会让人觉得神不再爱我了。但保罗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没有任何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爱不是由你的感受来衡量的，不是由你现状的好坏来定义的。神已写下了他的应许，用血立下了他的约，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你与他的爱隔绝，没有任何事。结论就是，神绝不听任何对他选民的控告，因为我们已经因基督的血被称义，没有任何定罪，因为基督已经死了，复活了，如今坐在父的右边，为我们代求。若神帮助我们，那些敌对我们的人和事，在深思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。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然而，有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承认，人确实会走开。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患难和逼迫这两个词，正是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所用的原词，马太福音13章21节，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及至未到遭遇患难同义词，或是受了逼迫同义词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换句话说，被盗并不是某种人为虚构的概念，而是圣经清楚陈明的现实。那么我们当如何理解呢？回到31节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这里用了一个条件连词若。这并不是一个普世性的宣告，也不是对所有受造之人的普遍安慰，而是有条件的应许。我要大胆地说，如果有人离弃信仰，尽管他们曾有过怎样的见证，他们从未真正属于这信仰。人们常常说，我以前是基督徒，我去过教会。但若我正确地理解圣经，我必须更看重圣经的权威，而不是他们的自述。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9节清楚说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这正是撒种的比喻所描述的情形，他们进来了，但不是因真正的原因进来。 人可以离开教会，离开团契，离开群体，但他们无法离开那真实得救的信心。重生不能被放弃。正因如此，保罗劝勉我们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，哥林多后书13章5节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位说，我是教会成员，我相信圣经，我相信耶稣为我而死，他是我的主的弟兄姊妹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但我们都需要自省，确信自己是否真在信仰中。作为牧者，我常常带着这样的心去观察群体中的互动，大多数时候我因你们彼此的爱而喜乐，若不是牧师，我自己也愿意在这里聚会。但有时我在教会内外，在我属灵的大家庭中，看到一些事，不是出于论断，而是会让我不禁停下来想，他们真的明白吗？他们真的拥抱了这福音吗？本周我读到一篇令人心碎的文章，讲述一位著名布道家的儿子的见证。这位布道家，我曾与他数次会面，甚至在众人面前温和地辩论过。他的儿子在文章中自称为被盗者。被盗就是离弃信仰，离开教会的意思。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他走向被盗的历程，值得我们警惕。他说自己几乎经过了所有异端的阶段，才最终走向被盗。第一步就是否认神的主权。他问，如果神真的全能，怎么会容许邪恶发生？于是他在心中将神变为与魔鬼对等的存在，拒绝承认神的全权。接下来在大学时期，当两位室友表明他们的性取向后，他开始有选择性的阅读圣经，忽略一些经文，强调另一些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圣经对某些群体的教导。随后他走向普救论，他无法接受一位会把不信的朋友永远丢在地狱里的神。他也开始否认神迹，否认基督复活，否认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之路。最终在一次骑行事故后，他彻底放弃了信仰，躺在病床上说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极其悲哀的见证。但更令我警醒的是文章开头几乎随意的一句话，他回忆自己高中时信主是因被一种社群感、彼此相爱的承诺、推动公益、改变世界的使命所吸引。他说，我想离开那些在图书馆后面抽烟的家伙，加入这些看起来做善事的群体。弟兄姊妹，追求群体、彼此相爱、推动公益、改变世界，这些本身都是好事，也应是我们基督徒当行的事。但他们不是福音本身。那人接着说了一句刺穿灵魂的话，所有那些关于教义、关于耶稣的死和复活的东西，并不是我信仰的吸引力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耶稣的死与复活不是你最大的宝藏，那你的心仍在爱世界，你的灵魂极其危险。若我们只是被群体氛围或道德理想所吸引，而非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便极易开始像与那偷窃、杀害、毁坏者私通的人一样，用扭曲的方式解读圣经，最终走向灭亡。因此，当有人说，我是基督徒，但我认为某种生活方式没问题，或我不接受圣经关于神的某些说法，我担忧这背后是一颗不肯降服的心。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不会公然拒绝圣经所启示的神。若他这样做，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。弟兄姊妹，能宣告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的人，必是那弃绝一切自视，承认自己罪孽、软弱、无力，并完全投靠圣洁之神的人。我们的智慧与救恩只在基督与他的话语里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你那荣耀的应许献上感恩，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感谢你，连我们的信心也是你所赐， 使我们在其中被保守。求你救我们脱离那愚昧的念头，以为信心是我们自己的贡献，免得因此自夸或陷入惧怕。让我们从始至终都认出，我们属于你，是因你的爱、你的大能、你差遣你儿子的牺牲。父啊，我也特别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，愿他们没有一人把基督的死与复活看作次要，而是将之视为盼望的根基。求你使我们一切的善行、参与群体的侍奉，都流出于对你在基督里大爱的认识，而非孤立的存在。让我们深知，若不认识你的爱，我们便不懂得什么是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